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星期天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的情报部门呢，他对俄罗斯的纵深的几个军事目标啊，进行了无人机的突然袭击啊，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今天呢，我们就根据收集来的一些资料呢，跟大家详细的把这件事情稍微的讲一下啊，这个他们怎么样策划的，经过一年半的这个侦查策划布局，最后呢就一下子突然同时出手，然后袭击啊，对俄罗斯的尤其是战略轰炸机这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这个冲击吧啊，如果要是当然这个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说的这个具体就是确认下来的数目呢不太一样，损失不太一样，因为在战争期间啊，这个双方的数据可能都有一点这个俄罗斯是尽量降低这个损失的数据啊，那么乌克兰呢当然是需要这个报告一下他们的胜利的成果啊，所以呢双方之间碰不拢，但是即使是乌克兰他所说的重创或者是摧毁了41架俄罗斯的战机，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哪怕是其中的一半是真实的话，这个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个重创。
就在我们说话的不久以前呢，俄罗斯再一次对克里米亚大桥炸了一下，大家可能也在网上看到这个视频，因为特别的有意思，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新闻它都配有视频呢、啊、
对，
这个真的不得了，过去我们都是说看电影啊，在电影上发现，然后看报纸，那我都说是多少年以前了哈，说是一个大桥被炸，我们想象不到那个桥是怎么被炸的，然后几天以后可能报纸上登一张照片什么之类的，可是呢这一次炸桥就弹箭在水底下哗啦的一些个一大的水花，然后一个巨大的爆炸，好上吨级的炸弹在水底下爆炸去炸那个俄罗斯的大桥，你想想这个就像你刚才说就是个电影啊，这谁把这个炸药运过去的，先放在哪儿，对不 对谁潜到水底下把这个炸药放下去，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无人机的攻击也是这样啊，这个真的有意思，因为它不是说这些无人机是在乌克兰的边界这边，这儿有一条杠啊，这边是我国，那边是你国，那我的飞机部署在那儿起飞，向你那边飞，然后飞的半路上被打下来了，有一些没有被打下来，过去去进行轰炸，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个真的可以拍电影啊，它是用一些车呀，或者用一些海运的还是什么运的哈，把这个当从一个进出口的货物，不知道从哪国家给运过去的，是进入到了俄罗斯里头去了，在那里面从集装箱里面从那木头箱子里拿出来放在仓库里，然后在卡车的背后发射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多有意思啊，刚才说一年多的时间的筹划，可能先运出去一架或者先运出一些零件，到那以后在现场组装成飞机，还是整体的运的，然后对俄罗斯来说这个卡车司机是不知道的，他开这个卡车他知道是运批货，可能告诉他是运一批比如说是什么衣服，还是告诉他的是什么，他才不管呢，我开卡车我运了，然后运到什么地方卸货，好拿钱你走人，谁在那接着的，对不对啊，所有的这一切都把这件事情变成的非常的有意思，但这一切呢都成功的躲过了俄罗斯的情报机关，然后在规定的时间礼拜天是一共117架无人机起飞，对5个地区进行轰炸，而且之前有卫星的配合，当场的配合调度等等，成功的对这5个地方进行轰炸，炸掉了他的叫做图波列夫飞机，这个图波列夫呢是差不多可能都是60-70年代吧，很早以前的一个俄罗斯的或者前苏联的著名的轰炸机，它现在已经不生产了，大肚子轰炸机啊，因为它里面可以放很多炸弹，而且可以远程的飞行。俄罗斯呢，现在有100来架这个飞机，乌克兰说炸了41，俄罗斯说炸了3个，这个咱们不知道啊，现在不知道相信谁，就是你刚才说的，一方面 炸的一方面往多了说，被炸的一方面往少了说。其中有一个安东诺夫指挥机，乌克兰说也被炸了。
对，
这个不得了，因为安东诺夫这个指挥机就是，他是整个的飞行大队的灵魂，他在天上飞，他有各种雷达呀，什么各种观测，他知道天上地上的情况，然后他指挥，他告诉第一小队去哪里啊，第二小队去哪里，你把这个指挥机给炸了，那就是群龙无首了。
对，
所以这次的行动呢，它的意义就在这儿。有人想到珍珠港，对不对？
对，有人说是这个是俄罗斯的珍珠港事件啊，遭到袭击了；有人说是木马屠城记啊，所以。都
真的是都很像，
确实都有点像啊。因为你如果看那个视频，你如果看那个就是说现在各种各样的报道的话，你看那个货柜车打开门以后，一个一个木头架子，它一开门像蜂窝似的，一个一个的飞机从里头呜呜的就出来了哈。这个小型的这个无人机，非常便宜的东西啊，几百块钱一个的这么一个东西，居然对。俄罗斯造成了，反正乌克兰是说造成了70亿美元的损失。当然，乌克兰说没有那么多，他们至少有三个机场的这个袭击呢被他们拦截下来了啊。但是在《纽约时报》报道这个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仔细的看了一些视频，据他们推算呢，说是至少有13到14架飞机是被击中的，有一些就真的就炸毁了。你在那个视频上可以看到，
就是地面上，
地面上的那个视频炸成好几段了，然后起火燃烧。当然有一些可能有损毁，但是是不是可以修复不知道啊，就是说不至于完全就裂了就不能用了哈。所以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对俄罗斯对普京来说真是一个巴掌，真是抽得挺响哈。现在刚好普京和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乌克兰方面要进行谈判呢。昨天我看两方的代表若无其事的又坐在那个土耳其来进行谈判了，伊斯坦布尔。但是肯定嘛，发生了这种事情以后谈判的气氛不会好，所以双方大概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吧，双方递交了一下自己的这个谈判的就是提出来的条件啊，然后就离开了啊，没有谈成任何东西。
他是在谈判以前，有的时候我们知道，纵观就说现代的，包括韩战呐、越战之类的啊，就是纵观比较现代的，大家还有记忆的战争来看，就是谈判以前呢，往往会发生一些猛烈的攻击，这个也是制造筹码也好，或者是为谈判呢做一些基础也好，就是来不示弱嘛。
对，
因为在谈判以前，这个打击呢，确实会影响谈判桌上的一些条件。其实你说乌克兰突然袭击，乌克兰在礼拜天炸以前，俄罗斯猛炸啊，
对，
俄罗斯猛炸乌克兰呢，还炸死很多平民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这样。但是俄罗斯在疯狂的炸乌克兰的时候，他不知道有一些行动在一年多以前就策划了啊，不是说你礼拜五炸我礼拜六炸你，他不是啊，他一年多以前就悄悄的在做这个行动，地面的配合怎么运输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在那儿。完了以后就在等着呢。
对，这个
这个等这个时机一到哈。
蜘蛛网行动。
对对，他
这个以后要拍电影的话，肯定是这个。
对。
俄罗斯方面呢，现在在调查。乌克兰是说他们的这个谍报人员吧，就是情报人员，把这些东西一切东西都策划好、安装好、设好时间之后呢，这些人在行动之前都已经撤离了，都已经撤回到乌克兰了。那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几千里之外遥控进行的。
对
啊，所以这是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但是俄罗斯方面说，我们已经抓住几个就是和这个事件相关的袭击事件相关的人员了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不知道，肯定俄罗斯方面要仔细的排查这里边有没有肯定这个克格勃这方面情报局的这个漏洞，这是已经肯定已经有了，对吧？这么大规模的东西进过来，然后在机场附近安装好这些直升机什么的，悄然无息的，你居然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怎么也说不过去啊。然后同时呢，待会儿我们可以讲一下为什么这些就是战略轰炸机什么这么宝贵的东西它放在外边，它放在露天的地方。哦，现在才知道这个是美国和俄罗斯双方 签署的叫做战略武器核协议的一部分，就是说双方，美国也一样，双方的这个就是远程的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要放在可以被观察到的地方，也就是说要放在户外。那么放在户外这是有要求的，但是您放户外就户外吧，连什么保护都没有，这种小型的飞得非常慢的无人机就可以把你给炸掉，这有点太离谱了。
现代的战争再一次提醒我们，就是无人机将会发生很大的作用。
对对 对,
对，那稍等会儿呢，
形态全部改变。
对，我们再看一看，哎呀，这个行动背后的一些策划，以及俄罗斯它有可能怎么报复。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那是在刚刚过去这个星期天啊，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相当深了啊，几千三千英里了吧，那差不多超过四千公里的这个地方，居然在远东地区，在这个靠近北极圈的那个西伯利亚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啊，陆军基地都空军基地都受到了袭击，这个有点就是没人想得到啊，这个突然袭击呢。取得了相当的大的成功，所以你看那个乌克兰方面相当兴奋啊，说这次对俄罗斯造成了重创，确实是啊，这个刚才说过了，图95和图22这两款轰炸机呢，是俄罗斯恨不得是战略轰炸机当中的王牌了，相当于美国的 B52 和 B1 啊，这个轰炸机。所以呢，它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你像美国吧，它现在还有一个 B2 轰炸机啊，同时还在研发一个 B21， 这种更新一代的这个战机。可是问题，在俄罗斯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它那个图类型的，不管是22还是95啊，都已经停产了，都没有办法再生产了。所以等于是它少一架飞机。就少一架了，就没法补充了哈。当然，他还在研发新一代的战机，但是新一代的战机呢，和那个远程的战略轰炸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新一代的战机，第一，飞行的距离没有像图95这么远，图95，这个可以飞15000公里呢，所以它可以飞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投放这个炸弹啊，其中包括核子炸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图95它那个载弹量非常的重啊，可能说是20公吨以上，所以呢，这个就是核威慑力量比较大。一般来说，我们说的这个核打击力量都是三位一体嘛，就是空中、地面和海下啊，海上，这个空中呢就是远程轰炸机了，你就是载着这个核弹飞到任何的其他一个地方，然后从那儿发射啊，对敌人造成就是再打击的这个第二次的核打击的这个机动性嘛。如果这个一下子受到影响的话，那对俄罗斯来说，它等于是失去一条臂膀啊。
刚才说的三千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飞机在俄罗斯是多么的宝贝，他把这飞机停到离乌克兰越远越好，
对，
远远的停在那儿。但是呢，就产生利弊，它的利就是保护的这些飞机。反正如果你的无人机你从乌克兰起飞，那根本到不到，就是首先你飞不到，我不用打你，你也飞不了这么远。
而且你的飞弹也打不了这么远。
你真的能打我也拦截嘛？
对，
因为我看你就飞三千里，我还看不到你啊，对不对？我的雷达监测什么这就容易被拦截，所以他把这个飞机呢挪到远远的地方，把它保护起来。很珍贵的，但是呢，它的弊就是，当它执行轰炸行动的时候，它也要飞三千里，对不对？它离那个目标的距离也是远了，所以这个里面经过他们考虑，觉得还是划得来，我还是要把它放得远远的，好几千里以外，让你乌克兰够不着。那乌克兰就动了一个简单的念头，我是够不着，但是我把这炸弹，我把我这飞机就放在你那机场旁边不就行了吗？
对，
你说这说的容易。哪儿呢？怎么放啊？谁知道啊？这可能永远不知道了，对不对？他那个幕后的这策划，这些讲着流利的俄罗斯语的情报人员，以及地面配合的某些俄罗斯人，对不对？
对，
这是什么人呢？这个写书啊，赶紧写故事啊！然后这个行动就成功了，一个炸桥， 一个炸飞机，这个都是非常传统的。炸桥，那大家如果看过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那个美国的年轻人在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是要去炸一座桥。整个的这个小说围绕着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1967年，中东六日战争，以色列的飞机在夜色中起飞，在埃及、叙利亚全然不知的情况之下，稀里哗啦把那个埃及的飞机啊、战斗机炸掉了452架，这是人类的炸飞机的历史上就是前无古人，可能也后无来者的一次辉煌的军事行动。后来的图片看到那个以这个埃及的那些战斗机摊在那个飞机场炸的那个稀巴烂的那个情况，六日战争就是以这个开始，然后把那个叙利亚的飞机也一起连着给炸了，18个飞机场，这么一次辉煌的轰炸。这一次乌克兰呢也来了一下，当然刚才比为珍珠港，它跟珍珠港唯一的有什么有不一样的，就是美国和日本当时没有处在宣战的状态，而乌克兰和俄罗斯打了好几年了已经，就是唯一的是有这么一点的不同。但是从这个突袭的意义上讲，这个几乎好像感觉比那个珍珠港还厉害，对不对？
没错，
珍珠港是从自己的国家起飞，现在我这个飞机就在你的国家里头，你居然都不知道，然后在你的国家起飞，在你的国家炸你，炸完以后，我的人安然无恙，对不对？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是一次可能以后在情报方面、军事方面都需要研究的案例。
对，珍珠港是对美国的太平洋舰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啊。但是这次呢，乌克兰说我们炸毁了俄罗斯远程轰炸机这个远程轰炸能力的34%，也就是说，它假设有100架飞机的话，我就等于把它的34架给炸掉了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那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哈，再加上如果要是后继它没有办法生产更多的这样的远程轰炸机的话，那它打击就是对别的国家进行核威慑的这个力量就减弱了啊，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看得出来，你看现在这个，就是随着远程操纵，随着国际网络什么卫星的监控，然后远程操作，这个无人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整个的战争形态等于是改变了。你原来认为说非常安全的后方，现在有的时候就会变成前线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别忘了前段时间去年吧，这个以色列的那个 BB 机的，这不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战例吗？所以以后这都是在战争的教科书当中都可以去学习，都可以去看的，当时怎么策划的哈。
对，
过一段时间以后都会知道。那现在人们主要关心的就是俄罗斯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行动。这个星期天发生这个突袭事件之后，已经有报道了，说是普丁马上召集了这个高层啊，包括军方的人士，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显然就是要讨论如何应对啊。然后首先内部要开始清洗了，要开始挖了，这里头到底是造成什么样的疏失？第一是大意疏失啊，这个安全漏洞；第二是咱这里头到底有没有埋藏间谍或者是敌人啊？我们的战略轰炸机停到什么地方？为什么他会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些东西反正都要查啊，这是第二。第三呢，就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动用核武器的这方面呢，它有几个条，它有几个红线吧，就是说如果你跨越这些红线的话，它是可以动用核武器的。它这个呢也不是保密啊，这个是对国际都公开的。比如说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我这个民族可能就要，如果再不用的话，我可能就要灭亡了。这个时候，国家要灭亡的时候，它可以使用。其中，它有好几条啊，其中也有一条是我的战略核能力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也是可以动用核武器的。所以现在呢，等于是这条红线被乌克兰给跨越了。所以这个俄罗斯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人们说是报复，肯定是会有的。如果没有的话，不像是普京啊，同时这个受了这么大的这个伤害和损失，没有任何反制的措施，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啊。所以呢，现在就看他报复的程度是什么样，多猛烈，以及会不会，希望他不会动用核武器。
如果动用核武器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 几乎完全不可预测了。
对，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人类的漫长的历史上，只有日本被炸过，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说有原子弹，有氢弹，有各种事后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杀伤力极大的这个弹头那个弹头，有什么潜水艇发射的，对不对？
对，
有什么导弹发射的，有什么飞机运载的等等，那都是人类在这方面就是杀伤自己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但是没用过呀。如果俄罗斯这一次为了报复乌克兰用了一下的话，哪怕是局部，那我们可以想象它的杀伤力肯定杀伤的是老百姓啊，
对，
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世界大战，
那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就不知道了，你知道吗？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想到，你光这个时候你光喊几句我经济制裁那个是不行的，
不行，
那个一定是力度是差得太远。哦，我都是原子弹我都扔了，你就给经济制裁一下呀，对不对？你没制裁过吗？对不对？你已经制裁到恨不得都快极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探讨这个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这个里面有心理的。你刚才说的以色列的传呼机也是这样，它一方面有很成功的一次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就是它有心理的影响。
对，
就是哎呦，你今天炸的，我是这个，那是一年多以前在策划的，
嗯。
现在在策划什么呢？
对啊，
让你叫做惶惶不可终日，啊，终于有一种叫四面楚歌的感觉。当人被逼到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做出非常不明智的决定，比如是核武器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是说，静等他的行动，以及国际社会，包括像美国，他们该怎么做出反应。